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一直是根据圣经里面旧约提到以色列人当初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他们走了42站，这个历程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让我们知道基督成长路是如何的。我们呢几乎已经快到了这个整个题目的主题的一个尾声，特别讲到基督的成长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几乎来到了最后的倒数，就倒数的第一站，就是说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那我们每次呢都是先看一看42站的一览表，那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人的42站呢是经过3个不同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有一种进步的信心，第二到第三个阶段又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就好像一个婴孩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到成年的阶段。那么生命呢既然有这种不同的转折期，有这种不同的阶段的成长，那么基督徒生命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42站，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站里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当然虽然我们没有很仔细的每一站都读到，因为有的地方我们的资讯不够啊，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地点，只告诉我们地名，也只告诉我们地名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但是总的来说我想我们是可以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是来看这摩亚平原，就是倒数第二站，这一站到底是有些哪些功课要学。那么我们呢大概还剩下4集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特别来看圣经中的5卷书，就是生命记。这个生命记这一卷书事实上呢大概是摩西，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大概就是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所以这个可以说整本书呢他所描述的大概就是他所写的，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摩亚平原的时候，那里面讲了许多的经过。所以我想我们首先呢把生命记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一卷书呢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非常喜欢的一卷书，他常常引这卷书里面的话。那么生命记到底讲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它看一下，我们可以说生命记就好像新约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说是圣灵借着约翰给我们的回忆录。那么生命记也是如此，生命记可以说是摩西的回忆录。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他在摩亚平原，他所面对的是新一代的人，老的一代我们说过根据数典，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躺在旷野，都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呢摩西他仍旧对以色列人说话，不过是对第二代说，对新的一代来说。摩西呢是剩下唯一的老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我们可以说唯一的第一代的老人就是摩西了。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用了30几章的篇幅，那么把呢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摩西当然借着摩西就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那么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大概呢把这个生命记分出几段，那么给大家有一点的印象。比方说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的三章呢就是摩西的回忆，特别是回忆到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特别是就是最后比方说他们后来怎么样的漂流，开始漂流，然后最后呢又怎样的继续的往前。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可以说是摩西回忆当初怎样带着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往前。那么这一段呢是一直回忆到他们到了目前的地方， 就是他们怎么来到了到目前这个地步。他们就是和以色列人，尤其年轻的一代，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老的一代已经倒闭了，那么新的一代呢，我们知道就经过了一些的路，那么然后呢，摩西呢就在这前三章里面做了复习。然后从第四章如果大家一直读到26章，你就会发现现在呢，摩西就把神的律法对于新的一代的年轻人以色列人再说一遍。所以第四章第一节他怎么开始的呢？他说，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然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律法，当初38年前，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第一代说的哪些话，现在摩西把它再说一遍。所以如果从第四章到第26章，你发现事实上呢，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那么这些话很多大部分在第一代已经讲过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从第四章到26章，摩西呢就重复神已经说过的话。那问题就是现在他不是对同样的一般人说，第一般人已经倒闭了，是对新的一代人来说。所以是古老的话对新的一代，崭新的一代在那里说，这是申命记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第四章到26章呢，几乎是整个申命记最核心的地方。他在前面三章做了一些复习以后，特别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记忆还犹新，比方说他们怎么样当然话说回来，当然是从他们老一代这失败开始他们怎么样没有进，他们怎么样不肯进迦南，然后怎么样倒闭在旷野，然后呢神怎么带领他们年轻的一代，那么现在呢怎样跨，后来怎样绕过以东地，怎样绕过摩亚地，后来怎样经过了圣战怎样经过了征战，然后后来呢怎样的凯旋。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呢大概做了一番复习。那么现在要紧的就是摩西要重新把当初神对第一代所说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听见，他们是在旷野里长大的，那么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看，就没有知道埃，就对埃及没有印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第四章一直到26章所以等到26章快结束的时候，26章16节摩西怎么结束，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这样我们知道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那么我们想，我们在继续以前呢，在继续介绍申命记以前，我们先把这一段稍微看看我们能学些什么功课。当然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呢，从第四章一直到26章，这个主体就是神把对第一代说过的话，那些律法再说一遍。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你读申命记你会觉得好像有些重复，有些话如果你仔细读明说不过了，现在神呢又把它重新拿来说，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对象不同了那些听见第一代的话的人已经都倒闭在旷野，那这些话呢是不光对第一代说，也对第二代说。但是这里基本的原则是古老的神的话对崭新的新一代说。简单的来说，这个听神的话的人第一代已经倒下来了，旧人听不懂神的话，或者说旧人听了神的话他是不能遵行的，那么现在新的一代听见了就要进到迦南去，所以最后他们终于进到迦南，最后他们终于达到他们的目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神话语的原则。神今天对我们说话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在历史上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有人读神的话了。那现在我们到了二十世纪呢，今天呢，神要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神是怎么说话的呢？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记得还当初在对门徒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要求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位保惠师当然指着真理的圣灵来说的。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有一个什么，圣灵他要做一些什么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他要叫我们想起，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把神已经说过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就是生命记的原则。所以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新人才可以。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再说一遍吗？对我们再说一遍就变成今天的话，就变成主观的话，就变成带着能力带着生命的话。那么圣经在圣经里，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是真理的话，是道，毫无疑问的啊。有的时候是长篇大道，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里面是非常有系统的，的的确神的话是如此。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果生命要成长，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说，那就是《生命记》第四章到二十六章的故事，那就是说，神要借着摩西，把他已经说过的话，现在再说一遍。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我们圣经已经把他要对我们的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你想在圣经里面之外找神的启示是不可能的。神的话只有一种，他的话就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里的话是代表永远不改变，永恒的话代表真理的话，这个一点都不错的。里面有很重大的原则是我们要遵循的。但是不管如何，今天圣灵来了有一个什么功用？圣灵来他做什么事呢？他就要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神怎么对我们说话，这个也就是生命成长的秘诀。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是本古老的圣经，但是对一个新人来说的，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更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圣灵把他说过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就变成生命记上的话了。所以这个和生命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里不是两种话，不是说真理的话是一种话，然后生命的话是另外一种话。那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希腊文，你这有两个字讲到神的话，一个是 Logos 的这句话，这个字重点重在长篇大论，重在系统的话，重在真理的话，重在启示的话。那么然后呢，圣灵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主耶稣才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或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这个话是叫我们能活着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所以可见还有一种灵粮。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个话乃是生命的话。那生命的话和真命的道都是道，都是神的话，不能分开的。 Logos 就是 Rhema 就是 Logos， 你没办法分，严格说来是不能分开的。不过圣灵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它的着重点，我们只能说它的侧重点，大体上你不能绝对的，大体上来说，这个 Logos 呢是很明显的是说到神在圣经里面也对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次的话，代表原则，代表真理。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实行呢？我们需要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那这个话常常生命的话，常常带着能力的话，把能力赐给我们，结果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特别是在摩亚平原，特别在耶利哥对面以色列人他们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的应用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落在旧人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没有耳朵，这个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不进去的，说了就忘记了。 但是生命记的目的就是叫你听了能记得，而且不要忘记，这些话都要有用的，这些话都要学以致用的，这些话都很重要的。因为你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你发现你怎么在那迦南地生存呢？你怎么能在迦南地生活呢？那就是根据这些话。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已经我比方说这个，大家如果都知道这个圣经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七节的话，十四节的话。我相信这节圣经啊，摩利亚这个玛利亚当初他们读圣经都读到这句话，他小的时候或者别人都读到这些话。但这些话呢，对很多人来讲不过是真理的道，不过好像神说的第一遍的话。也许玛利亚读过，也许很多的童女都读过，但这个好像是别人的事，一点都不主观。那么乃是等着有一天，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话，在以赛亚五十三章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呢，你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那么以赛亚书呢，是要称他做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呢，对玛利亚怎么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知道，本来在历史上，在以赛亚书神说了话，这是 Logos。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在玛利亚身上起一个很大的震撼？的确起了很大很大的震撼。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不是怀疑神的话，就是他看看他自己的情形，根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如果神的话真的是这样执行的话，那他从此以后要么就是大家都称他是有福的，或者他就成为千古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最后玛利亚终于屈服下来，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在婢女的身上。”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知道有多少犹太的童女都读过这节圣经，在他们身上好像划过去是一个主客观的话，但是不主观。那么什么时候神再说一遍第二遍的话，那就变成 Rhema 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这个话带着震撼。现在因着这个震撼，现在玛利亚需要有一个奉献。他说怎么？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感谢照着神的 Rhema， 照着神已经说过第二遍的话，因为这个话带着能力。这个话，那么这个玛利亚，他就算是被人误会，他也愿意，他愿意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主耶稣能够来到地上，和玛利亚的奉献、约瑟的奉献都有很重大的关系。我们懂得这个故事在这个原因在哪里，就在乎那个话。所以今天呢，我们记得这个整个基督成长的过程里面，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他把他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这个就是第四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它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功课，重要的功课。比方说，等到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或者一些病痛，或者我们祷告，那么我们要问大家，祷告许多时候我们要一只手表，那么我们祷告了，我们也得到手表。那么许多人就学这么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许你今天祷告求主给你手表，一个礼拜后才得到，但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圣灵可能就对谁就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还没有得到表，但是神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你说话，你已经得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赞美。那这个就是信心的道路，一直等到你手里拿到手表为止。所以什么叫信心呢？是神说了，神怎么说的呢？ Rhema， 神怎么说的呢？他把他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第一，我们对圣经一定要熟才可以。如果对圣经不熟，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我想这个是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人呢，他就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怎么做？他就把圣经合起来，闭上眼睛，然后再翻开， 然后呢就说，神啊，求你照着你的意思告诉我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往圣经一点，就刚好点到这个马太27章那里，讲到犹大出去吊死了。哦，他说这个不可能，神的旨意。所以他马上就合起来，他又翻又打，结果翻到另外一节圣经，你也去照样行吧。那这是这个是什么？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的话。那么他说这个更不对，这个不对啊，我怎么可能照样行呢？所以他再翻到这个约翰福音13章，说你要做的赶快做吧，这是主耶稣对犹大说的话。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不是明白神旨意的方法。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就是，你第一，你要让像保罗所说的，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然后现在圣灵就可以开始工作。他怎么工作呢？就把已经在你里面的话，然后呢对我们说话。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圣灵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呢，然后呢就可以对我们说话，那么这个话就变成主观的话，就变成能力的话。所以我要劝许多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还记得Campbell Morgan 是个解经之王，他的记性不是很好。那他怎么做呢？他呢就年轻的时候，一开始那么他就立定志向，他每一卷圣经呢，比方他开始读创世纪，他一定要读50遍，然后出埃及记呢也是50遍，所以每一卷圣经都是第50遍。如果他不读50遍呢，他就不用他的他就不记他的笔记，所以他等于强迫记忆，所以他就把神的话就丰丰富富藏在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被称为解经之王。大家如果到过伦敦，离开伦敦车站不远就是他从前住过的地方，有人会带你到他从前的书房。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呢，一大早6点钟就进书房，12点才出来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有人问他，你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汗啊汗啊还是汗。所以因为他需要流汗才行。那么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起先先是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那有的人呢就不同，有的人呢可能记性比较好，所以有的人就把神的话就背了。啊，我还记得真实的故事啊，那有一个弟兄，他侍奉主服侍主，有一天他到眼科大夫那里去，这眼科大夫告诉他说，你不久眼睛就要瞎了。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就说，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啊，我现在服侍你没有圣经不行啊，所以能不能求你在我眼睛瞎以前让我把新约圣经全部背一遍啊。神果然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把圣经就背一遍，新约全部背完了。背完了他又回到那个眼科大夫那里去，眼科大夫告诉他说，对不起啊，上一次我替你看错了，其实你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神好像是幽默的，他知道我们普通要背新约圣经不容易背的，但是呢就借着这件事情呢，那么就让这个弟兄能够把圣经都背出来，都背过来。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姊妹，她是诗人，写奉献的诗歌写了很多，比方为你为你我舍生命。那这位弟兄叫 Havergal。 那么这个姊妹为什么诗歌写得那么好呢？就是因为她把新约圣经全背过来了。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神的话如果就是基督的道理，如果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那现在呢神的话不光在这个外面，也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可以把我们已经说过的话就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样呢我们就丰富了，这样基督徒就长进了。那么我还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我曾经遇见一些巴西弟兄姊妹，那么这些人都是巴西人啊，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大学生，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么然后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说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有一天呢我在巴西能够找到20几个的年轻人，那么一个人呢背一卷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直背下去，背到启示录。那我在想说，万一有一天巴西如果被逼迫的话，如果万一有人把圣经烧掉的话，那起码你可以找到20几个年轻人，就从马太福音呢一直背到哪里，一直背到启示录。那么这个梦呢，我在巴西一共待了15年，那我到处帮助这些巴西朋友们基督徒们，那么我一直告诉他们有这个梦。那么终于呢有一天呢我要离开了，我要到台湾去了。所以临走以前呢，他们有一班另外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就跑来找我， 他说我听说你有一个梦啊，就是希望每一个希望呢能够找到27个年轻人呢那来背每一卷新约每一卷圣经。我说是啊，他说这样好了好不好，他说呢我们现在可以找到27个人，可能更多的，不过呢你半年要回来一次，就是你每年要回来一次，要看看我们背的怎么样。所以后来我才晓得，原来他们是用这个方法把我套牢了，就是我虽然到了台湾，但是每年还得到七月份还得要飞到巴西去帮助他们，因为要那么他们背的时候，他们背一个人背一卷的，要对着这个镜头背的，对着电视，对着这个 video 这个镜头来就是录影带的镜头来背的。那所以呢他们果然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到了有一度，我们知道最少巴西你能够找到105位啊，就记录来说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背一卷的圣经，马太、马可，有的人背马太，有的人背启示录。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做很奇妙的工作。那我还记得在台中我也说过这个梦，有一个弟兄他是开计程车的，那么他呢也圣灵感动他，他也把启示录把他背完了。他起头不满意，因为花了一个半钟的才把它背好，后来他40分钟就开始把它背好了。那我起头劝他赶紧用闽南语背好，他说不，他说他要用国语来背，他果然能把整个起诉放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把用神的智慧把基督的话道理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无论是背也好，无论像摩根一样读50遍也好，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那现在呢，圣灵就可以有落脚的地方，圣灵可以开始用这个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那我们就长进，我们就成熟。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他的世界不错无助，一步一步